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旧约出埃及记第十章的经文。今天我们所分享的经文是在出埃及记第十章21节到29节。我们先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直到今日你都在我们中间来帮助我们，扶持我们。愿你所启示出来的真理和在历史当中的作为，今天再一次在我们中间向我们显明你的荣耀和你的全能。也愿你帮助我们，无论我们身处何方，都能够在你里面一同来同心敬拜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我们分享出埃及记第十章21到29节的经文。这段经文呢，是神借着摩西在埃及所降下的第九个灾祸，黑暗之灾。黑暗之灾与之前的八灾相比，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看似好像并没有什么具体的损失和物质性的损伤。虽然经文说这黑暗如同实质，似乎能摸得着，但我们却知道这种无形的黑暗笼罩才是对于人内心当中最大的困境和恐惧。我们如果仔细来思想对于黑暗之灾的描述，就会发现非常的令人恐怖。首先，黑暗的程度呢，经文里面说似乎摸得着。大家知道黑暗其实是没有实体的，它只是光的一种缺失。但是黑暗黑到一个程度，光缺失到一个程度，到了似乎都能摸得着的地步了，这就表明在人的感受当中，黑暗就好像一种物质一样缠绕笼罩在人的身上。说这种黑暗的浓重其实令人的内心是极为惊恐的，而且这样的令人惊恐的黑暗呢，持续了3天之久，以至于到一个程度，人彼此之间不能够看见，谁也不敢起来离开他的本处。这样的黑暗是怎么形成的呢？可能有人说这可能是一种大雾，或者说是日食，或者说是沙尘暴。总之很多人解释说这是一种自然现象，但是我们从经文没有看出是自然现象。至少经文当中所表达的这种黑暗不单单是缺少了日光和月光，而且连日常的灯光都没有，一切可以发光的光源都不能发光。所以这3天当中，除了以色列人家，埃及的全地都被一种沉重的黑暗所笼罩。所以我们相信这是超自然的力量所形成的可怕的现象。所以这一灾的可怕就在于，虽然没有实质性的损伤，它的可怕就在于人们只能住在自己所在的地方，只能在黑暗当中一动不动。所以黑暗令人恐惧的地方就在于，我们不能想象在完全看不见任何东西的情况之下，在3天的时间里面，人在寂静当中被黑暗所笼罩，就好像人在沉在一个毫无光亮的漆黑的深渊里面，或者说就像旧约所说的，如同人下在阴间里那样寂静。所以我们说这种如同实质一般笼罩的黑暗，从某个角度说就是死亡的感觉。当然这也表示死亡已经非常近的临到了埃及人。因此这3天当中，可能有些埃及人想了很多，他们可能从他们的惧怕开始去思想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从开始的是水变雪，青蛙满地，狮子变身，苍蝇成群，家里的牲畜都死了，身上还长满了疮，天上用冰雹砸烂了所有的庄稼，不但这样，蝗虫还把剩下的一切绿色都吃了。到今天他们只能在黑暗中呆呆地坐着。所以他们平时所拜的偶像这个时候都去哪儿了呢？尤其是他们平时所拜的诸神当中的日光之神去哪儿了呢？所以我们从黑暗之灾的描述 来思想上帝在埃及降下十灾主要的意义是什么。但之前在征兆当中已经多次分享过，神在埃及降下十灾主要的意义有四个方面。第一，就是败坏埃及一切的偶像；第二，就是刑罚埃及人，让埃及人知道唯有耶和华是神；第三，是保守以色列人，让以色列人知道唯有耶和华是神；第四，就是借着在法老身上所显明的神迹来显明上帝的全能，让耶和华的名传遍天下。因此黑暗之灾同样也在这四个方面显明了上帝的旨意。埃及人所拜的诸多偶像当中，我们知道埃及是一个多神崇拜的国家，在他的诸多偶像当中呢，太阳神是他们所拜的众神之首。就在埃及人看来呢，是太阳神驱走了黑暗，赐给了埃及有光明和生命。但是黑暗之灾呢，就令法老最为尊崇的这个偶像被羞辱。同时黑暗之灾当然也是对埃及人的刑罚，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三天之久在极大的黑暗中不能行动，这是一种极大的恐惧。但上帝也有他的恩典，那就是再一次给埃及人不得不来思想连他们的诸神之首都被胜过的耶和华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但是在埃及全地都黑暗的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唯有以色列家中有亮光，所以这种对以色列独有的恩待也让以色列人来思想，他们祖宗的神不单超过了埃及的所有神明，而且他们要思想为什么如此的恩待他们呢。当然上帝通过对埃及的刑罚对以色列的恩待显明了上帝的全能。黑暗之灾虽然是上帝让摩西伸杖所施展的能力导致的，但黑暗之灾所主要表达的乃是法老如今处在黑暗势力的包围和辖制当中，他所以为的过去的光明之神其实带给他心灵的只有黑暗，他所以为的保护其实带给他的只有伤害。因此从某个意义上来说，第九灾黑暗之灾是对前面八灾的一个总结，一方面表明经过八灾之后法老依然刚硬，显明了人性里面的黑暗是何等的大，就像主耶稣所说的，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这黑暗是何等大呢。另一方面这黑暗也表明死亡已经临近，法老越来越刚硬的时候他就越来越接近死亡。那我们从法老对于十灾的表现来看他内心的黑暗是何等的大。首先是法老的妥协，或者说法老的诡诈。十灾之前的九灾从某个角度来说对于法老似乎是没有伤筋动骨，当然我们说这是上帝的怜悯和忍耐，可能法老自己评估这些灾祸并没有触动他的根本利益和底线，他觉得这些都是可以忍受的，最多就是生活上带来一些不便，外在的物质上有一些损失，或者身体上有一些不舒服，但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为了继续奴役以色列人，为了对抗上帝，那这些忍耐付出在法老看来都是值得的，他觉得忍一忍就过去了，没什么大不了的。所以我们知道法老所有的妥协和让步其实都是一种诡诈的手段，不是出于真心的悔改。所以在这九灾当中法老有五次让步，比如说第一次在挖灾中法老说只要青蛙离开我，那我就让以色列百姓去祭祀耶和华，青蛙一离开他马上就反悔。第二次在苍蝇灾当中法老说那你们去吧，我同意你们去了，但摩西让苍蝇一飞走，法老又马上反悔。第三次是在冰雹的灾祸当中法老说请你们求耶和华让这冰雹都停了，那我就让你们走，可是雨和冰雹和雷声止住之后法老第三次又反悔。那么第四次就是上周我们所分享的蝗灾，法老说你们不能都去，壮年人去就可以了，但蝗虫一被吹走法老也马上就反悔。所以我们看到法老在灾祸当中为了让灾祸停下来才 假装答应了让以色列人离开，因为灾祸一停，法老马上就反悔。当然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只要法老愿意放以色列人离开，神就会将灾祸止息。纵然法老只是口头上这么一说，上帝也会有恩典让他看见，甚至上帝的恩慈让人感觉上帝似乎不知道法老内心的诡诈似的。第五次就是这一次，黑暗之灾过后，法老马上召摩西过来。法老说，好，这次所有人都可以走，只是呢要把你们的牛羊留下来。好像法老真的愿意让以色列人走似的，好像法老做了多么大的让步，因为人都可以走嘛，只是财物留下来。实际上这次法老还是不愿意悔改，因为所有跟上帝的讨价还价在本质上都是不顺服，更何况法老并不是真的看上了以色列人的财物，法老只是把财物留下来让以色列人的心中有所羁绊。实际上他还是不想放以色列人走，他还想留下这些劳动力。从某个角度来说，这就是撒旦的诡计。法老先是说，你们就在这地上祭祀，不要离开埃及，然后说，那好吧，你们可以去旷野，但不要走得太远。第三次说，你们都不要都去，妇女孩子留下来，壮年人可以去。到最后这一次说，人可以都去，但财产留下来。法老不愿意让以色列离开，从经济和利益的角度来说，他是为了留下大批的廉价的劳动力。从法老人性里面的骄傲来讲，他不愿意让这样一个大的群体脱离自己的权柄的统治。但是从属灵上来讲，这是撒旦恐怕以色列人归向了耶和华神，通过法老来拦阻他们对于上帝的敬拜。但是摩西显然知道法老的真实意图，而且这个时候摩西有这种属灵的敏感，所以他断然拒绝了法老的提议。随着摩西的拒绝呢，法老恼羞成怒，所以经文第十次说，但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我们要思想的是，为什么法老的心随着十次灾祸啊，现在还是九次，随着九次灾祸的降下，上帝全能的显明，他不但不柔软不惧怕，反而越发刚硬呢？当然首先我们知道法老的心刚硬是出于神，但是第一我们要知道神不在任何的恶事上有份，所以法老的心刚硬也是出于他自己。如果没有上帝超然恩典的介入，法老凭着自己败坏的人性必然会选择刚硬。所以上帝的任凭只是上帝没有出手拦阻法老的悖逆，上帝只是没有赐给法老柔软的恩典。也就是上帝如果愿意的话，上帝当然可以不叫法老的心刚硬。所以任凭或者使这两个词主要表达了即便是人犯罪也在上帝的掌管当中。第二个就是我们要思想的，上帝的任凭是否出于上帝的定义。如果是上帝定义让法老的心刚硬，那么是否损害了法老自由意志的选择？我们的回答是，这事出于上帝的定义，但却又不损害法老的自由。然后我们要来思想法老的内心具体是什么样的，他为什么一次又一次的拒绝，虽然是灾祸却依然是悔改的机会。显然我们知道，在这九次灾祸之后，法老已经认识到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他平时所拜的一切的偶像都是虚空，也因此他也知道了耶和华是真神，至少他知道耶和华的能力超过埃及的诸神。但我们却发现法老和他的臣仆并没有因为有这样的认识而真的悔改，原因其实在于悔改需要内在的神迹来更新，外在眼见的神迹其实没有改变内心的能力。眼睛看到的神迹可以让人认识到上帝的存在，上帝的真实，上帝的全能和力量，但是却没有办法让人内在的生命得以更新。因为对于人来说，生命当中最大的问题是内心里面的黑暗，当然我们知道这黑暗就是罪对于人的捆绑和辖制，而且这黑暗不单单是法老有，普世所有的人都处在这黑暗当中， 这黑暗就是保罗在新约罗马书当中所说的，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人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人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所以人们的思念就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其实这段经文正是埃及对于诸多偶像崇拜的写照。我们要知道的是，外在的神迹不能够驱除内在的黑暗，就好像律法不能够让人有顺服的能力一样。甚至因为内在缺少对上帝的敬畏和谦卑，如果只是单看到上帝全能的显明，反而会激发人里面的不顺服。就像保罗说，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当然这不是保罗说律法不好，而是指说罪臣的机会借着诫命就引诱人犯罪。所以如果不处理人内在罪的问题，即使看再多的神迹其实也无济于事。外在的力量可以让人屈服，却不能让人甘心降服。所以第十在当中，虽然法老允许以色列人离开，但是法老并不是悔改之后让以色列人离开。从后面我们看到法老还派兵追杀以色列人就可以知道。所以今天很多人以为看见神迹就能悔改，看见神迹就会有信心。其实保罗早就说过，犹太人要神迹，希腊人求智慧。其实这两样都不能让人得救。法利赛人也曾要求主耶稣多行一些神迹给他们看，但主耶稣却说，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之外，再也没有神迹给他们看了。因此我们可能可以猜测，法利赛人虽然熟知他们的祖先是怎样出埃及的，但他们似乎没有读懂为什么法老经历实在却没有悔改。外在的黑暗虽然如同实质，但法老的黑暗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而内在的黑暗，自然之光是无法照到的，除非有真光照耀。没有真光照耀，那么处在黑暗死因里的人是不可能知道自己生命真实的状况的。我们知道这真光就是主耶稣基督，也因此需要发生在人内心当中的神迹，才能使人的内心真正的敬畏和顺服。所以上帝拯救的方法其实是内在的，像保罗所说的，神要借着福音攻破人内在坚固的营垒。这福音就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在十字架上为人的罪舍命，并三日后复活。因此我们说，实在当中一方面有上帝格外的恩慈和怜悯，就像之前袁凌弟兄所讲的，神为什么降下实在而不是只降意在，为什么上帝在这实在当中是逐渐加重而非一击致命。对于埃及人来讲，对他们来说实在的确是灾祸，但他们也必须看到实在当中有上帝的忍耐和美意，因为神可以越过九灾直接降下长子灭亡的第十灾，那法老也会低头啊。其实在第九章当中，上帝也的确说了，我若伸手用瘟疫攻击你和你的百姓，你早就从地上除灭了。这就表明上帝降下十灾的目的不是为了彻底的毁灭埃及。但是我们也看到法老的不断的刚硬，也表明上帝没有给法老有内在的属天的亮光。所以实在主要是为了显出上帝的大能。这大能一方面显明在对埃及偶像的败坏，另一方面显明在即使法老如此的刚硬和悖逆，他也不能拦阻上帝旨意的成就。所以这就是出埃及里面所说的，神叫法老存立，是特要在法老的身上显明上帝的大能，使神的名传遍天下。那我们可能会说，既然法老没有悔改，岂不是因为上帝没有赐给法老胜过他内在黑暗的恩典力量吗？那既然这样的话，上帝为什么还要刑罚法老呢？其实保罗在新约的时候，在罗马书里面针对这种情况已经有说明。保罗在新约里面曾说，神有什么不公平吗？啊，断乎没有，因为神曾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 所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因为经上有话向法老说，我将你兴起来，他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如此看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这样你必对我说，他为什么还指责人？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保罗在这段经文继续说，你这个人呢、啊、你是谁竟敢向谁向神来犟嘴呢？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又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所以我们从这段经文看到，在上帝并没有不公平，神照着他的主权，他可以在法老的身上显明上帝的全能，也可以在以色列人身上显明上帝的怜悯。但是我们要注意，这并非这段经文并非就是抹杀了人在上帝的恩典前面时应有的合一的回应态度和选择的责任。人在面对上帝恩典的时候，有在上帝面前做出回应的责任。这种回应呢，就是在福音书里面我们所知道的，有一个税吏站在圣殿里面，远远站着，举目望天都不敢，他只垂着胸说，神呐、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这就是主耶稣所说的，有病的人用不着医生啊，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所以面对上帝所给的外在恩典的机会，一个人合宜的回应就是谦卑的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并且承认自己不配得上帝的恩典。他只能求神照着自己的怜悯来恩待自己。也就是说，一个罪人必须意识到他在上帝面前没有任何的主动权和选择权，因为只有上帝主动显明上帝施恩的时候，他才能有回应上帝恩典的机会。而他的回应也不是命令上帝，他的回应也是求神怜悯我，我并不配得你的恩待。所以从某个意义上来说，面对恩典的机会时，一个人回应的态度如何，就决定了上帝是否有进一步更多恩典的赐予。就像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所说的，神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后面说，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凡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这些话用在法老的身上正合适。所以如果今天有人说，反正这是神拯救的日子，我随时可以悔改，那为什么我不等到断气的时候才悔改信主呢？这样我既能享受世间的宴乐，又能最后拿到天国的门票，岂不是很好吗？这样想的人可能他根本就没有意识到，他何曾有过可以主动选择上帝的权利和机会呢？他以为他听到的福音的机会是自己创造的，他以为圣经真理的呼召是他随时可以掌控的。所以即使法老已经知道耶和华是神，远超过他所拜的一切偶像，但他却没有选择谦卑的悔改。所以出埃及记当中就不断的重复，神就任凭法老的心刚硬。但我们在今天所读的经文当中却看到，法老的心不但变得越来越刚硬，而且法老的心刚硬到一个程度，他竟然动了杀摩西的心思。因为他跟摩西说，你见我面的那日你必死。对，他赶摩西走，你赶紧走，但是你要小心，你再见我，我就必杀你。对于法老而言，实灾虽然是灾祸，但是实灾当中依然有上帝的恩慈和怜悯。但是法老没有看见这一点，所以他不断的藐视上帝的忍耐，轻视上帝所给的这样恩典的机会，他不断的拒绝，就使得他的心不断的刚硬。 这是保罗所说的，以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忍耐和宽容，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向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对于法老来说，他从来就没有认为他所遭遇的灾祸中还有上帝对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和忍耐，他更不会觉得上帝降下的实在是给他十次悔改的机会，因为在法老看来，以色列人本来就是他自己的百姓，这是埃及的百姓，这不是耶和华的百姓。所以上帝数次对法老借着摩西说容我的百姓去的时候，法老认为上帝是在跟他抢夺本属埃及的人。以色列人本来属于上帝，法老奴役以色列人就是不合理的，但法老却将这看成是理所应当的。这可能是很多人今生看我们所处的时代和生活时候的心态，看任何对自己有利益的、属于自己支配和使用的东西都是天经地义的，似乎这些东西是他自己所造的，本来就是属他的。他从来没有意识到天和天上的天、地和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属耶和华。人们也没有意识到上帝给人们有很多的东西，将权柄、尊荣、恩赐赐给人，是要让人有感恩和顺服。但是世间不单是法老，所有人内心的骄傲都是像尼布甲尼撒所说的那样，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我的大能大力建造起来为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所以当上帝在人的心中缺席的时候，人们就看不见自己生活背后上帝的恩赐和掌权，所以人就窃取属神的荣耀和权柄，以为自己配得一切、掌控一切。法老这样，其实普通人也这样。比如人们看重财富、能力、健康和生活的平顺，我们认为这一切都是我们理当获得的。当上帝有保守的恩典给我们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心里没有感恩；当这一切消失的时候，我们却仇恨上帝。所以就像法老看耶和华神在埃及所行的这一切神迹一样，从法老的角度看埃及的实在，因为他不认识神，所以他认为上帝是恶意的，他觉得上帝是要把原本属于他的臣民夺取，所以他心里面充满了对于上帝的对抗和仇恨。所以随着他不断的抗拒和放弃神给他这样悔改的机会，他内心的黑暗终于弥漫到了甚至可以触摸的地步。然后我们来看，在这次黑暗之战当中和法老在对话的过程中，摩西内心当中的亮光。这次摩西和法老的对话，好像摩西显得非常的强硬，毫不妥协和退步。我们知道这不是摩西对法老的不尊重，更不是摩西的骄傲和狂妄，这是摩西信心的表达。因为随着九灾的降下，每一次不管是灾祸的降下还是灾祸的解除，耶和华借摩西口中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成了真实。所以这让摩西从起初到埃及来带领以色列人那种内心的惴惴不安，现在越来越被一种对上帝坚定的信心所取代。所以这是对埃及降灾的过程，同时也是以色列人和摩西信心坚固的过程。所以摩西敢于对法老说人可以离开、牛羊留下的说法断然拒绝。摩西在这一点上没有丝毫的犹豫，也没有商量的余地，这是应对撒旦诡计的方式，那就是持守上帝的命令，一点都不妥协，不给撒旦留余地。属神的、神让带走的都要带走，不做任何妥协。我想这是上帝侍奉上帝当中的一个基本原则，那就是完全照着上帝所说的来执行。这看起来虽然好像在法老的角度说起来是个财务的问题，但实际上这是一个试探，因为法老根本就不是真的让以色列离开，这只是缓兵之计。在法老的想法当中，只要摩西答应留下家产，以色列可能真的会去旷野敬拜，但是多则三五天啊，少则三五天，多则一两个月，以色列还会再回来的。所以摩西的坚持表明了一种彻底离开 埃及的态度，不给以色列人有任何的念想和回转的可能，全部家产都要带走，他们不再回来了。而摩西面对法老的威胁，面对法老对他要有杀机的时候，摩西的回答是，你说的好，我必不再见你的面了。这也不是摩西与法老在怄气，应该说此刻的摩西所说的话呢，是一种信心中的宣告。正如法老所说的，他的确以后将不再看见摩西的面了，因为以色列人必定离开埃及。摩西当然也已经觉察到了法老内心的怒气和杀意，但在久灾之后，摩西对上帝的信心已经被建造起来。此刻他的信心可以用大卫的诗句来描述，那就是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最后我们来分享，唯有以色列家中都有亮光。以色列人家中的亮光可能是灯光火把，也可能是月光日光，但无论如何，我们要知道遍地黑暗的时候，有一个地方竟然还有亮光。这亮光就是神对以色列人列祖所应许的恩典。不是因为以色列人比埃及人更好，埃及人比以色列人更坏，以色列人和埃及人都一样，都是罪人。但以色列人之所以被区别对待，不是上帝在为以色列人多年的屈辱来打抱不平，而是因为神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之间所立的约。不管以色列人的内心如何，神本着自己的信实和大能，要将他给以色列人列祖所应许的实现了。但我们却知道，这亮光并不仅仅只是在几千年以前埃及的某个地方上有。上帝拯救的计划呢，是要让在地上住在死荫之地的人都有真光照耀他们。所以这光其实在这里预表从上帝而来的生命之光，这光就是指神在他独生的爱子耶稣基督身上所发出来的光。就像主耶稣自己所说的，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行。因为神差派他的儿子到世界上来，神的儿子本来就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只是当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黑暗却不接受光。所以法老内心的黑暗使得他不能看见上帝的荣耀，他只是关注在自己的权势和地上的得势，所以他选择拒绝这光。因此他的拒绝使得更大的黑暗包围了他。所以在灾难临到这个世界，黑暗笼罩的时候，亮光不能从世界上任何地方而来，只能从上帝那里来。埃及的时代从某个意义上来说就是这个世界的写照。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不是一个安宁平和的世界，而是一个充满了偶像和灾祸的世界。这个世界总会有一天日头要变黑，月亮也不发光。但我们要知道，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座陶城，不属这世界的，在那城里面不用日月光照，因为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神的灯。最后以使徒约翰在新约当中的一节经文来结束今天的正道。使徒约翰在约翰福音的一章九节说，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主，你就是生命的光，跟从你的必要得着生命。也愿我们这里面有基督之光的人，能够在这世上被人看见基督的光在我们里面。也愿我们能够成为这世上的光，成为这山上的城，能够在人前照亮很多人，使人们看见我们的行为，便能将荣耀 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也愿神你来帮助我们，使我们的心能够常被这光引导，不被这世上的黑暗所笼罩。也愿神常常在我们的里面有圣灵的光照、指引和带领，使我们的心地通明，能够专心来跟从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